起立，我们用起立的方式来读出今天要讲到的经文，诗篇一百二十二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你们要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
主啊，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你听儿女百姓的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一主日，我看到的是说紫色跟青色都可以，罗牧师把我紫色拉下来，因为紫色通常是主教的颜色，主教那个圈是紫色。可是呢，今天这个色调，紫色很小，这个青蓝色的啊为主，所以说代表主耶稣有一天在蓝天白云下，突然在空中显现，甚至脚要重新踏回到耶路撒冷的东门。但现在在哪里呢？现在耶稣在很多地方，他在联合国大楼的这个门上，还是某一个墙壁上。为什么在联合国大那里有一句话，在刚才汪洋弟兄所读的那段话是什么？要把犁挡成什么镰刀，这个国家也不再攻击那个国家。所以当时联合国建立起来，是不是二战胜利之后，那些胜利的国家为了要制止那些侵略别国的国家，说联合起来搞出了一个联合国，然后用的就是圣经这句话，希望全世界都能够和平跟太平。可是今天这段经文当中的大卫写的这段诗篇，他作为以色列的王，他的京城也在
耶路撒冷，
然后又有他的王宫，有他的宝座，但更重要的乃是有神的圣殿，神的约柜在其中。人可以透过去耶路撒冷，去圣殿朝拜上帝，会感觉到格外的与上帝亲近。
因为在所罗门王把那个圣殿建造之后，在献圣殿的时候，
上帝就直接有那个充满了烟雾的一个状态临格在当中，也就等于说上帝当时就悦纳所罗门王所建造成的这个圣殿，就是大卫的儿子。当时所罗门斩了1000头的羊吗牛，然后为百姓赎罪，然后上帝应许说，当人在那个殿祷告的时候，无论你是以色列人还是非以色列人的所有世界各地的外邦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如果因为你羡慕上帝，羡慕神的殿，要去亲近上帝，要去向上帝祷告，上帝都会垂听。
所以说上帝是不只是听我们基督徒祷告的上帝，
他是也是向所有愿意向他祷告的人，即便他不是他 非基督徒，
他也垂听他们的祷告。这是他当时对于圣殿被建造献祭的时候，上帝对那个地方的应许。
那问题是，你不要迷信了哈，因为圣殿被毁过，约柜在旧古时候的时候也被掳过，所以说不是那一个建筑物，
不是那一个约柜，就一定代表着
上帝的同在。好像你不去耶路撒冷的话，好像你就没法亲近上帝。但实际上，当主耶稣来传道的时候，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他跟一个井边的妇女，非犹太纯种的犹太人，是混血的犹太人，叫撒玛利亚的一个妇女，跟他在井边谈到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的认知是说，我们的祖宗
是在习惯在一个叫世，应该叫世界山上面敬拜上帝，
然后你们
犹太人说，我们去敬拜上帝、亲近上帝，一定要去耶路撒冷，那个有圣殿、有约柜的地方。
可是主耶稣当时怎么回答他的？他说：“既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你们啊。”基利西，以前可能是放那个会幕的地方，有祭司在那里主持的地方。他说在哪里啊？敬拜上帝用什么？圣灵和真理。中文是翻成是什么？心灵和诚实。但是真正的意思是说，以上帝的圣灵和真理敬拜上帝。而且
在后来的使徒的解释里面，
我们是什么？我们的身体是圣灵所居住的殿。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已经把一个
物质的圣殿
变成了一个灵性的圣殿，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上帝居住的殿。也就是，问题是怎么说，你是他的行宫。当一群的人，一个一个个体
是上帝可以居住的殿和他的行宫，当你在聚集在这里一起的时候，这个行宫是不是更大？
说当每一家教会有上帝的心意，在某年某月开张了，或是成立了，或是开始了有讲道、有圣差的事情，有继续在歌颂赞美上帝的那个时刻，就被称为是神的家。可是神的家不只是这个建筑，神的家是每一个上帝可以居住的信徒集合在一起，叫做教会，
是神的家，神的子民。而每一家，
我能够肯定一点，我是毫不怀疑肯定的一点是说，任何一家如果是上帝亲自建立起来的
这个家，每一个家里面都必定会有上帝所应许的福气。
福气大小一样吗？你可以从数学的角度来说，统计的角度来说，可能福气的大小不一样。为什么？从平均的角度来说，
每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刚刚在报告的时候讲到是说，那天我们上个礼拜联合聚会的时候，大人小孩罗牧师点了一下，有92位。所以说从这个数量的角度说，
那天上帝的家、上帝的殿好像突然之间就大了很多，
比平常我们现在崇拜的时候大很多。为什么？按照人数。可是从属灵的角度，
那一天的大
不见得是真大，只是人数增加了。今天好像人数不多，没有，可是如果你的心是大的，
你的信心是大的，
你向上帝所求的是毫不怀疑。你新年的时候如果向上帝许的愿望，不过没关系，在任何的上帝的这个节期里面，你都向上帝许的愿望都是大的话，而成就的事情就是大的。所以说有可能你一个人的愿望大过十个人其他人的愿望，甚至一百个人的愿望。
因为到年终了嘛，王牧师又有感叹，对吧？
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什么？你觉得你是这家教会的信徒吗？你是属于这家教会的吗？因为我在回顾的时候，我会发现 有人是说来到这家教会可能超过一年了，但是他在跟牧师对话的时候，他还会 跟我们说牧师你们教会什么意思？你们教会
不是我的教会。可是我
在上个礼拜天和到星期五，我却在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口里面和他所写的一封就是说感谢信里面，就听到的是说愿意我们教会兴旺。可是我这个朋友虽然是在汤米两岁的时候，我在一个岸边在钓那个蜘蛛螃蟹，用鱼竿钓的时候认识的这一对，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跟我们保持很好的关系，但是他们没有全家没有一个人是受了洗的基督徒，可是却因为有大的节日的时候接受邀请的时候他会来，甚至说他有时候会热闹的时候他会买一堆的 Costco 的什么水啊什么东西来，然后一起庆祝。你知道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要跟你们做一个见证，是说他有一段时间是回到北京有整整两年的时间，然后呢几个月前他回来了，然后呢我们又见面就一起吃，罗牧师那次没去有事情，我就跟他们一起吃啊，吃午饭还是晚餐，然后呢吃着吃着他就突然之间说，他说麦克啊，到感恩节的时候我要来奉献。你知道他老婆怎么说吗？你要奉献这个礼拜一天你就可以去教会奉献，为什么要等到感恩节的时候来奉献？因为他在没回中国的时候的有几年的时间，他每年都有一笔数目不小的奉献，他的一次奉献等于王牧师在这个教会的十次奉献，总共52个礼拜嘛。
所以说他的奉献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对我们这个教会来说，
如果有500块1000块甚至2000块的支票的话已经是很大支票，可是比起可能那些大教会来说里面有超级富豪在那里，一张支票可能是1万、2万、10万都有。
所以说
我就很惊讶，两年没见了，跟我吃第一顿饭的时候他说还告诉我说，哎 Mike 到时候你要提醒我，我把我忘了。
然后呢所以这一次的时候
不是要联合崇拜吗，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并没有说哎你答应说要感恩节要奉献的哦，没有，我只是说我们有联合崇拜，到时候会有那个
聚餐。然后他说我跟我太太联系，跟他太太的这个啊这些孩子啊孙子辈啊，这次进来他大哥的这个什么儿子这个侄子 也带来了，唯一没有到的就是他太太啊这个的女儿叫什么
叫文文，
对，
文文是因为什么身体状态来不了，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当上个礼拜天应该是所有的他家里的人都带来参加，而且他太太还做了那个什么叫虎皮的蛋糕，
除了给弟兄姐妹分享外，还专门给我们私下搞了一小盒。这一小盒的话，又庆祝了罗牧师的生日，又庆祝了这个奥嫂的儿子啊，叫侄子啊，罗俊礼的生日，
哎，
就在前两天嘛。所以说，我就很惊讶的发现，在我们这个传道的过程当中，所认识的非基督徒，却说我要奉献，这个教会是我们的教会，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平常你们见不到他，他的节日时候就会出现。还有，好像去年还是前年，是一个非本教会的信徒。
渊源是什么呢？
渊源是曾经是我
在一个在我受洗的教会的主学的同学，
有很多年没见，不知道什么原因哦，因为是中美联谊家庭参加活动，然后就重新联系上了。然后呢，他
个人相当能干，
比他的老公要赚的钱更多，所以说他来过我们教会有聚会过两次。那我们也是有去带他，在他家里面有安静祷告，
所以说他每次开的这个支票的话，也是牧师的十次奉献。
除了这个之外，罗牧师很久没有联系的
是高中的同学吗？
是在别州的，
说那一次第一次奉献是什么原因？
他的女儿到华大来进修读书，然后呢他又知道他的同学罗建宏在这里做了牧师，然后呢他那一年是因为好像可能收入，夫妻俩可能收入比较高，
除了给自己教会奉献捐之外，
好像是不是美国也有些政策，你不能够在同一个地方捐得太多，
超过你的奉献的比例，你知道吗？
然后他说我要奉献。奉献什么？奉献给我同学的教会。就有一笔在就寄过来了支票。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教会年年都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钱会寄过来，立场的钱也寄过来。
今天我在信箱里面，这是常规的，因为预算就是西北教区的预算里面，今年好像给了我们3200块，因为875可能一个季度一次寄过来，本来是直接寄给圣马太，现在是寄到我们自己本教会，然后存到我们的户头上去。
可是你知道
更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我们这个教会从开始到现在就是汤米的年龄，对不对？通常任何一个宗派的教会给你支持3到5年就很了不得了，就要你自立自养。
我们这个教会
从总会区会那里获得的资助已经是18个年头，而且呢我告诉你，我们这个今年不是有两次的这个什么叫做那个什么评估吗？我们恩惠堂评估
Fedway
那边也评估，评估完了之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上一次这两面的我跟罗牧师上面的那个什么
头头，他说你们这个教会意思就是值得存在。
本来
的预算，
他说经过了一次的这个叫 review 评估之后，他可以连续支持3年，而且这数字是
固定的，是从多少钱加下来我记不记得？递减每年。可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不但没有递减，这两个头跟我们开完会之后，你知道吗？他想总会区会申请更多的钱， 因为他们知道有些新的工作要关掉，不能做了，所以说那边的那些那个什么分厅就还在。意思就是说，他看到我们这两个教会的存在，他要加大，加大我们很惊讶，为什么？跟我们最初能够申请到的这个支持，也就是说他那个支持的力度一下子又拉大了，至少连续在三年这个数额增加上去。所以说对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心态来说，我总是在上帝面前说，哎呀上帝啊，你看我这个又自卑又骄傲，当我自己内心骄傲的时候，我就希望说，上帝啊，让我们经济能够独立，经济独立的话就不需要向总会去
每年都要写报告，哎，你今年做了什么事情，有多少人信耶稣受洗，有多少人聚会出席，你办了多少活动，甚至北越教会曾经历过有人考核说 你打了多少通电话，这是老美的一个行事方式。所以说我一直从第一年开始我就期盼着能够不需要写报告，不过呢多数的情况写报告的事情还是由罗牧师帮忙为主啊。他没有他的秘书工作，这个牧师就做不了，而牧师除了讲讲道之外就去做做菜，一切行政的工作事务性的工作都必须罗牧师来做，程序带也好，选诗歌也好，写报告也好，我写可以，就是寥寥草草几个，别人问的问题是这么长，我就大概三五个字回答了。所以说你知道吗，好就好笑，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开展的这个时间当中，
已经经历了很多任我们的顶头上司，
每一个顶头上司都能够有那样子的耐心和气度，容忍王国义草草几个字解决问题，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要给我润色，来要专门找一个时间跟我讲到底你讲的这几个字啥意思，我解释完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写他们的报告，因为他们也要管我们这个新工作，他们也要写报告，因为要申请 那个什么，要分的叫什么，
申请那个资助嘛，因为老美制度化了，他就是需要这套东西。这个老王呢，
这王国义的每一次都不甩这一套，
可是很稀奇存活下来了。如果这个教会不是上帝建立的，如果是我建立的话，早关门了。所以说这个教会的发展和存在不在乎王国义的努力或者罗建宏的努力，在乎上帝的使命在这里，上帝有一个旨意在这里。聚会的人不多，但是每年三五个七八个，好的时候可能有超过十个人受洗。对于 老美教会来说，他们习惯于婴儿的时候就受洗，很少有这个方法或者是说这个动力向成年人传福音。所以说即便是一个很大的美国教会，这个 我指的是我们信义会，很多别的宗派的信就是 以宣教为主的那些教会的话，教会很大，信耶稣的人也很多，可是我们信义会这个传统的教会很少。所以说你知道吗，上一任的这个什么有华人 血统的那个什么，他都能够很明白的了解到，他说我们这个教会一年有几个成年人受洗，已经在这个教区里面都是榜样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到这个教会存在，
而且在上次的这个评估的时候，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主动的站出来做见证，甚至英文不是很流畅的都站出来做见证，说让他们这些已经做了多年牧师的，在英文教会做了多年牧师的时候，他们听到的故事，听到的见证，真的是会感动他们，会让他们流泪。
好，我们回到圣经本身。
前一次我讲说，你已经知道我是属于这个家教会的时候，而这些教会上帝所应许的，无论是今生的福气和来生的福气，你都有份。但问题，你的福气，你想要的祝福，你期望的能够成就是什么原因？跟这里今天读的圣经里面有一节话是很有关系的，重点落在这一节，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如果把这个耶路撒冷改成说，
你们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认这个教会是我们的教会，是上帝的家，是我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家，所以说这个耶路撒冷就改成我们这一群属于城南华人恩惠堂的弟兄姐妹，要为城南华人恩惠堂求平安，
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在这里大卫又感叹说，耶路撒冷啊，
城南教会啊，城南恩惠堂啊，爱你的人必来兴旺。因为上帝没有让我们带我们每年去耶路撒冷朝圣，而且圣殿已经剩下一片墙，2009年我们虽然去过，也不过是一面墙，哭墙西墙，圣殿的建筑物毁了，约柜还要等到重建圣殿的时候才会出现，祭司也没有职在值班，所以说上帝现在让世界各地的人有自己的教会可以去敬拜，那个就是你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叫平安冷一城，上帝主导的平安冷一城。
当你把这个耶路撒冷改成你教会的名字，然后我爱我这个教会，
我为这个教会求平安，
然后这里的应许是什么？我爱这个教会，我对这个教会有怎么样的爱，反过来是什么？必来兴旺。
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常常的强调有一句话？
因为这个教会的广告牌子上面，
无论是以前登报纸还是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把那幅横幅拿出来，为什么？上面有一句话是我们在祷告上帝的时候上帝 给予我们的，我们也深信不疑的。为什么叫恩惠堂祷告来的？为什么叫说来耶稣将赐你更多的恩惠？难道别的 教会没有更多的恩惠吗？我不在乎别的教会怎么样，因为我不是那个教会的见证人，但是我这在于说这家教会上帝曾经对我们有怎么样的应许。这个应许很简单，来耶稣将赐你更多的恩惠，来你认为你是属于这家教会，你就可以分享这个教会上帝给予的应许，你爱这家教会，这家教会上帝要给你的福分恩典你就可以分享，
从来没有怀疑过。
而且很多时候到每年许愿的时候，特别是通宵祷告会的时候，我每一次在上帝面前是很有胆量很有勇气在上帝面前求。我不知道你们在上帝面前有什么大的愿望，
我自己本身没有怀疑的相信这家教会有上帝所应许的。
所以说如果说 因为牧师的讲道和分享，也使你们跟牧师一样的产生一个大的愿望，产生一个曾经不改期望的事情。周姐妹很有信心，有点迷信牧师，因为她的女儿，大女儿要在12月28号吗？12月2号，很快就到了，要在广州的领事馆要签证。我们知道现在要签证出来不容易，对吗？我们好不好在上帝面前祷告，叫颜良，颜色的颜，良是不是两个姓来的，妈妈姓跟爸爸姓放在一起，大女儿的姓。周姊妹虽然是想请牧师罗牧师跟我专门的为他女儿的签证来祷告，可是我今天讲到这个教会，对上帝对这个教会的应许和福气，为人出国签证我们祷告过很多次，很多时候的确是成就了，但也有人没有成就。我们的祷告只有一个核心要点，如果这一个人来到美国，他是一个无神论教育者，无神论的这个教育下的人，没有信仰的人，如果因为他能够签证出来，能够接触教会，能够认识到耶稣，我们就会说，上帝啊，让这个人顺利的签证出来，好让他能够得听福音，得到生命的救恩。始终是把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不愿意一人存人，难愿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当我们知道上帝要使这个人出来，不是要满足他的个人的愿望而已，乃是要成就上帝要救人的计划，凡是来到这面能够信耶稣的人，上帝啊，求你让他能够签证顺利的出来，求你把守那一个签证官的心思意念，因为将在外有他的那个什么，有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权利，签证官也是一样，每个政府派到他去广州也好，北京也好，他们有很大的什么，他们可以随自己的心意，有很大的，可是上帝是掌管人心的，如果你动摇了上帝的，上帝愿意发命令给那个签证官，没有一个签证官能够不乖乖的签，他看你再不顺眼也要给你。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叫张佳琪，张佳琪在签证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出来的，他是北京人，他在北京签证，那个签证官直接告诉他说，我知道你出去就不会回来，但是签证官就签给他，凭什么？凭他来到美国之后会信耶稣，他的老婆会信耶稣，他所生的女儿会信耶稣，他的这个小舅子会信耶稣，他的什么，他老婆的姐姐的女儿会信耶稣，他的岳父岳母会信耶稣，一大家族全在这个教会受洗的，啊，哦，还有他父亲，中将来的，中国军队里面的中将，退休的，老人家，我们跟他接触了很多年，为了让他传福音，我们陪着他喝熬过头，我告诉你，我也陪着那个谁的。老陪着生意前面的父亲喝茅台，因为他女婿搞了很多茅台带到美国来，为什么？可是很稀奇，我平常一杯就醉了，跟那个老头啊喝了大概两杯没事，为了要谈到，虽然他还没有接受耶稣，但是觉得值。
当然了，你们也知道
王牧师也好这一口高度酒，
但是我发现
平常的酒量跟你在很兴奋的谈到的时候那个酒气会散发掉，
突然之间我的酒量就会
变高。
但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时间到了，我是说该吃饭了。
前一次讲呢，
你觉得你是这家教会的，这家教会是我们的，今天是要问我对这个教会有多爱，因为爱就会兴旺。
你爱耶路撒冷会兴旺，
会被攻击说啊，那他雅虎不是在搞种族灭绝吗？政治正确。可是你说我在美国爱我们自己这家教会，没有人逼迫你。
好了，怎么爱让上帝启示你们？因为牧师早晚要退休的，我巴不得今天下来我就不用再做牧师。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我在讲到的时候，在这一个不容易签证出来，特别是有移民倾向的人更是困难，但是周姊妹今天有求于你，她希望她的大女儿跟她可以在美国团聚，跟她的小女儿在西雅图团聚。主啊，如果这是你的美意，求你让这个签证官能够收到你的信息，让他能够来到西雅图跟我们见面，也让我们能够看到颜良能在这个教会中出现，跟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